是北京的二山子。上次咱说了，我最怕别人记我。嗨，其实啊，还有一种人，哎，最怕别人不记他。这区别在哪儿呢？那区别可大了去了。像我这样的，一天到晚做坏事，记下来的话，那就是一本黑账，叫罪行累累啊。谁愿意让人看这个呀？我这涂抹还来不及呢，实在不行，咱们也得篡改篡改。所以说，坏人怕别人记，没有比别人记不住他更好的事儿了。所以您知道我为什么信耶稣了吧？您也该知道我为什么一天到晚上赶着唠唠叨叨的劝您信耶稣了吧？如果在内心深处您诚实的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没法救的人，那您呐，快跟我一起信耶稣吧，因为他可以把你的罪孽完全的涂抹掉，因着他所为你付出的赎价，你可以在圣洁的神面前看为是义的，看为是清洁的。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救恩，在天下人间，除了在基督耶稣里边，你哪儿也找不到这个。相反，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是恶人，是坏人，觉得自己是好人，是义人的那些呀，他们就不一样了。人家一天到晚做好事儿，比如说什么助人为乐、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加上勤俭节约等等等等。您要是一口气想把这好事儿给念得完的话，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些好事做出来，不管是人前人后的，如果你不记的话，那不是人家就白做了吗？做好事是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让人记呀，让人家知道。从正面角度讲，那是树英雄立榜样，让大家学习。事情不仅仅是这件好事的本身以及受益人所得到的益处，那更大的影响是在于宣传，在于把社会当中所有人，或者说是大多数人都带动起来做同样的好事，这样的话社会才能进步，社会才能和谐嘛。可是呢，做好事难，做好事比做坏事难多了。它难在哪儿呢？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在于这个好事啊没底儿。做一件好事你就得老做好事，因为你让大家知道你是一个诚实可爱的好人了嘛。这标签一贴在你自己头上的话，您就累了，人家就期待着你一天到晚的老得创新记录，做好事出来。你要是哪天不做好事了，人家就说你变坏了，退步了，停止不前了。什么叫先锋？什么叫标兵啊？要不然墙上那些锦旗和奖状干什么用啊？所以好事一开始做，您就刹不住车了，一直做到死，然后大家都觉得你就是英雄啊，你就是好人呢、啊，那都是应该的。可是做坏事就不一样了，坏事你可以想起来就做一件，哎，你不做坏事的时候，人家说你好，人家说你改邪归正，人家说你进步了，你看没有？不出力不干坏事的时候，反而别人表扬你。您说这世道邪乎不邪乎？所以在现在这个文明的物质社会当中，好人实在少了，好人难找啊，好人跟金丝猴大熊猫似的，都快绝种了。什么锦旗啊、奖状啊、敲锣打鼓、胸前带一朵大红花啊，这都喂不饱这些好人了。现在这日子口，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四处学么钱去。什么叫学么钱？学么钱就是弄钱，就是找钱。弄钱不是挣钱，挣钱是弄钱的一种，弄钱包括各种各样的手段，只要能把钱弄到手就行。所以面对所谓的好人，您要是不把那个轻飘飘在空中飘扬的锦旗变成沉甸甸的奖金的话，哈，那谁愿意当好人呢？现在年轻人心目当中的榜样和偶像是什么呀？不是明星就是大款，那些人变成真正对社会有贡献有影响的了。其实他们这些人明明是在社会当中捞的最多抓的最狠的，他们反而成了榜样了。学雷锋做好事不求名不求利的那日子还一去不复返了。那有没有人想当好人呢？当然有了。如果您问一百个人，一百个答案都是我愿意当好人，包括做了一辈子坏事的人他也愿意当好人，谁愿意当坏人呢？就是当坏人的话也希望能当一个好的坏人嘛，就是自己不好也希望别人说自己好。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想做好人，被别人认同是人心里边的一个自然要求，那个叫良心，这是神造人的时候种在里边的一个东西。你要不觉得自己好的话，你心里头不踏实，你晚上睡不着觉。可是在行为上表现中，真正把好人的这个好事儿给做出来是相当的难的。刚才咱也说了，只要一开始做那就没完了，好人好事的谁玩得起啊？代价太大了。那怎么办呢？于是乎啊， 就得让信仰啊、宗教啊来补充心灵里边的这个空虚。所以各大名山大庙里边的香火现在可是旺得不得了啊，无论是穷人无论是富人，烧香磕头的都上赶着的往那儿去送钱去。为什么呀？买个心理平安，买个内心平衡，花钱消灾，图个吉利，或者说是捐钱立个功德。说到功德的话，那名一定得记住。这一下子各大名山庙院里边的功德簿可就一天比一天的厚起来了啊。今天我不在这儿讲那些领了证盖了章政府保护政府允许可以去烧香磕头捐钱的名山大寺，那些个香火钱那是支援国家建设，功德簿上的名字上不了天，起码能留在地上啊。等到猴年马月的多长多长时间以后，谁翻那本的时候还有一个，嘿，张某李某王某，哟，您看这还有我二大爷的名字呢，捐了什么什么钱，修了哪块瓦，弄了哪根柱子，谁谁谁，一说一看多光荣啊。那今儿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是利用这种人们想被记载在功德簿上的这种心情骗人骗钱的事儿。前些日子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审判了一个这样的案子，这是一个诈骗案。有这么一对姓李的兄弟，看到财源滚滚的流入全国香火最盛的这灵隐寺，心里头不落忍，想帮他们一把，自己呢就在杭州市西湖边上开了一个叫香园的工艺品店，卖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这是合法的，全国各地那是多如牛毛啊。可他跟别人不一样，人家有品位，而且特别聪明，他把店的内外啊装饰的古香古色，就像个庙似的，信男善女们一进去膝盖就发软，想跪在地上磕头，这叫什么？这就叫贱。您说这哥俩不宰他们宰谁呀？所以人家店里面所卖的工艺品纪念品呢，都是所谓开了光的，那还有大电视一天到晚放着这开光仪式的录像。同样一个东西，开过光的让大和尚摸过念过的，和没开过光直接从工匠手里出来的，那就大不相同了。什么不相同呢？绝不是质量，只是价钱。这哥俩不但如此，他还把只有初中文化这弟弟啊说成是解签大师，坐在店内摆个架势解签，有什么疑难问题的您抽签，哎，他到那儿去给你解，整个一江湖的算命先生。可真有人愿意上这当啊，你赖谁呀？什么叫愚昧啊？愚昧就是上赶着让人家骗，自己非到那儿抽签去还让人家解。那当然您知道这解签的答案是什么了吧？这哥们套一套僧侣装，剃了头，坐那儿冒充大和尚，让游客们必须得烧高香，不是求就是请这些个摆件挂件手镯，才能够消灾去难，逢凶化吉，来保福和增福。卖那些个开过光的东西那就是天价，还谎称说这是庙宇，不会乱开价，菩萨面前不能还价，这些钱呢款呢是捐给菩萨的。你要心里头觉得不平衡呢，为了确保客人们心理平衡，他们就让游客们在功德簿上签名，这叫什么呀？收了人家钱，把人家臭揍一顿，然后给人涂点红药水，粘上一个创可贴，拍拍客人肩膀，让人家高高兴兴的走，还鼓励他们下次要再来。您说这些人可气不可气？我觉得呀，挺可笑的。这不是执法人员把他们给抓了吗？噼里啪啦算盘一拨楞，算出来他们在短短时间内就骗取了游客38万余元，可是个不小的数目。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让我解释啊，那是因为他们聪明，叫借地生财，近水楼台先得月，人家杭州人又在灵隐寺边上，许你灵隐寺大赚特赚，我们小老百姓怎么就不能把头给剃了呀？配一块黄布他就有人信，我们小赚一把有什么错？那为什么他今天又倒霉了呢？你要问我呀，我的解释就是，谁让你没拿证没领本呢？您骗人的历史不够悠久，您要是运气好能挺过这前几年来的话，您就可以弄假成真，正式载入史册。可是错误犯在哪儿了呢？那就是你净想着让别人在你那儿烧高香了，您没去烧香。你要把宗教委员会和旅游局买通了的话，今天您不就不坐在法院听审了吗？今儿咱不说骗人的人，咱就说这些被骗的人， 咱不就想积个功德吗？没时间自己做好事，最短的途径、最有效的方法就直接拿钱买啊！钱一放在箱子里，名字就记入功德簿了。这个庙里放两块，那个寺里头，那个寺里头塞两张，弄不了几年，您的大名就遍满全天下了。玩完全中国的，玩亚洲，玩完亚洲的进欧洲，然后向全世界发展，让咱这花钱买来的名字记满地上所有的功德簿。如果您真是这样一个慷慨解囊的人，我佩服您，我敬畏您。但是我在这儿劝您一句，您的名字可千万别漏了天上的那生命册，那个可是不用花钱的，而且花钱你也上不了，只有通过信心，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在他的里边重生得救，弃绝地上一切的偶像与宗教，那样的话，不但是你的名字可以存到永远，乃是你的灵魂一直存到永远，与真神同在。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真在你自己了。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接着再聊。